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星期一发布了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白皮书，当中特别强调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民主、在个人、在司法权利上都有了更好的保障。但是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邀请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同时也是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高先生来为您进行分析。高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感谢您。我们先来看看啊，白皮书里面提到了说中国人民是从国家的发展进步当中受益了，中国的人权取得了巨大成就。您对于这样的结论先来谈谈您的看法。
中国政府的这个2014年的白皮书我看了一下、实际上没有任何新意，不过是一年一度的这个官样文章，给自己评功摆好啊。这个通篇这么多没有哪怕没有一个小部分来提出来说今后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且的话呢，这个人权白皮书呢发布的这个机构呢是国务院新闻办。这个新闻办是个什么机构呢？实际上它是对内的话呢来这个禁锢言路，对外搞这个大外宣的这么一个主管部门。所以由这种部门发表这个人权白皮书啊，实际上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给自己脸上啊贴金。那么中国人权状况究竟好还是不好呢？官方说了不算，老百姓说了算。那么我也看到这个中国这个社科院的这个什么人权什么研究会的这个什么御用这个学者吧，他说是中国人权是与时俱进。实际上呢这个话正好说反了，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两年的话呢，他抓捕的良心犯，其中包括的话呢，律师，包括记者，包括独立知识分子，包括这个社会活跃人士，在抓捕的这些良心犯呢，超过胡温时代这个十年的总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呢，可以看出的话呢，前年的这个铁流82岁了，啊，给他抓起来。高瑜的话呢，是个独立新闻记者，71岁，重判10年。最近发生的这个，就是在网上，无非上海有一个漫画家画了这个习近平这么一个漫画，皱着眉头这么一个漫画，被刑事拘留。那么中国官方的话呢，说注重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经济发展权利、生命权利。那么最近发生的这个长江那个沉船，这个我就看到这个遇难的家属呢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那么受到这个官方警方的这个打压。所有这一些的话呢都是事实呢胜于雄辩。
是，那么高先生，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多年来他们的官方报告都称啊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在另外一个各界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多年来在面对外界对他们的人权批评，总是说中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特殊情况来建立人权观。您认为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它需要有与世界标准不一样的人权呢？
我觉得话呢，他这个完全是对自己的这么一种那个诡辩。这种逻辑的话呢，潜藏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就等于说中国老百姓没有权利享受有普世价值、由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的这么一种最基本的这个人们的这种那个基本权利。换句话说，中国人不配做国际公民，哎，只会做共产党的臣民啊。这个所以的话呢，这种情况呢无非是他为自己人权状况辩护的这么一句老生常谈吧。
是、
啊、并没有任何的实际上的这种意义，不值一驳。
是，那么高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是被各国所关注着，那么各国也对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施加了多年来的压力，但是似乎看起来是越来越使不上力了。您认为国际社会还能做些什么来对中国的人权来这个加以关注呢？
我觉得话呢，中国的人权进步呢最主要的是靠中国 老百姓自己的去奋争去啊。国际人权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对中国状况这种压力呢，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不是那个首要的。那么这些年来的话呢，这国际社会是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呢施加了种种的压力，但是的话呢，中国的话呢，往往采取一种用经济这个交易来的话呢，换取对方的话呢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这种批评，这一套做法的话呢，实际上是还是有相当的效果。那么国际社会今后的话呢，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人权状况呢，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它现在崛起，它要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么一种理念来的话呢，强加于整个国际社会，这样就会对国际社会的原有的这种秩序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人权的资深政策顾问，也是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抽空为我们所进行的分析。